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炼法轮功，您知道吗？法轮大法也叫法轮功。1992年5月13日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开始传出，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好人。法轮功有五套简单优美的功法祛病健身，最终使修炼者达到身心健康。法轮大法的传播都是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很多人都是自己修炼后亲身受益了，然后再推荐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的时间里，法轮大法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在1998年的时候，据中共官方统计，练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7000万到1亿人。法轮大法的修炼者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当时前人大委员长乔石带队，对法轮功做了深入的调查之后，得出的结论是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今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在练法轮功，台湾有70多万人在练。每年的5月13号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大法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连续四次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一书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公开发行。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轮功。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四川姐弟三人被网判48年，黑龙江警察一天绑架22名法轮功学员，河南省原综合治理办公室头目孙建国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攀枝花市法轮功学员罗巧丽女士、罗巧平女士、罗小星先生姐弟三人2020年2月28号被绑架诬告。罗小星被诬判8年勒索罚金50000元，罗巧丽被诬判5年勒索罚金30000元，�罗巧平被诬判4年勒索罚金20000元。三人不服判决，向攀枝花市中级法院提起上诉。2020年2月24号，罗巧丽和妹妹罗巧平在攀枝花市西区清香坪向民众发放有关疫情真相等刊物时被诬告。姐妹俩四天后被绑架，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弟弟罗小星及母亲也同时被绑架。攀枝花市西区分局局长及西区清香坪派出所警察9人闯入罗小星父母家，将家中的私有财物洗劫一空，并绑架了罗小星和他的母亲。当晚11点多钟，母亲被放回家，姐弟三人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仁和区棉沙湾看守所。9月2号和10月30号， 姐弟三人两次被攀枝花市西区法院非法庭审。在法庭上，三人均表示，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不是邪教。修炼法轮功是信仰自由，全世界都有人在练。法真相资料是为了让民众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法院无视法律，将姐弟三人诬判并勒索罚金。2021年3月16号，罗小星被劫持到四川省乐山市加州监狱九监区。5月19号，罗巧萍被劫持到四川省成都女子监狱五监区。罗巧丽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攀枝花市棉沙湾看守所。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6月10号，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以所谓七一安全为借口，调动四区以及该市下属的六个市县的公安分局所有派出所的警察，对坚持信仰的当地法轮功学员实施统一抓捕。当天有22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6人被骚扰，11位学员之后被放回。被绑架的22名法轮功学员是郭立斌、陈希涛、张涛、王新民、汪桂珍、王维林、张玉莲、张春兰、龚有斌、柴爱莲、陈燕飞、陈燕福、徐英、傅燕、李平、于长兰、龚成格、徐国珍、江英、屈姓法轮功学员、董姓老年女法轮功学员、韩姓老年女法轮功学员。6月10号凌晨3点左右，海林市公安局国保大队孔丽颖、丁玉华带领多个特警和第三派出所的警察闯进法轮功学员郭立斌家非法抄家，抢走手机、音响、法轮大法书籍及陈希涛孩子的银行卡等私人财物，并将郭立斌、陈希涛夫妇绑架。之后警察在他们家附近继续蹲坑。6月10号早上6点左右，爱民分局向阳派出所警察到多位法轮功学员家敲门及撬门入室，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张涛、王新民、汪桂珍、王维林。期间警察用辣椒水喷张涛，抢走家中的真相资料和电脑，并将张涛非法行政拘留10天。6月10号8点左右，牡丹江市爱民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找来开锁公司，强行开门闯入陈燕飞家，将陈燕飞和妹妹陈燕福绑架到大庆派出所，姐妹二人被非法拘留15天。家属去拘留所要求会见，拘留所以疫情为借口不让会见。指挥这次迫害法轮功学员行动的主要责任人是牡丹江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公安局局长高中元、牡丹江市政法委书记杨国立。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2021年6月4号消息，原河南省综合治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省政法委原巡视员孙建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消息称，已经退休多年的孙建国现已投案自首。现年67岁的孙建国曾任中共河南省汝阳县公安局党委书记、政委、洛阳市劳教所所长、洛阳市综治办副主任、政法委副书记、洛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安阳市检察院检察长、河南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河南省政法委巡视员等职，2015年1月退休。1999年7月，中共对法轮功实施权力打压后，综治办的权力迅速膨胀，对法轮功学员可以任意下令绑架、关押、高压洗脑、劳教、诬判等。2012年4月初，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举行了河南省第一部污蔑法轮大法、毒害民众的宣传片《幸福近万家》的开机仪式，时任河南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的孙建国出席，同时出席的还有河南省政法委及专职迫害法轮功的机构610办公室。2012年12月，河南省光山县发生了一个精神病患砍伤23名小学生的重大事件。省综治办政法委610操控光山县委、县政府、政法委、教育体育局等部门急于掩盖和推卸责任，嫁祸法轮功。光山县连夜赶印数千份诬陷和诽谤法轮功及法轮大法师傅的宣传册，光山县电视台在电视上播出攻击法轮功的宣传标语，公安便衣全部出动，布满大街小巷，时任河南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的孙建国参与其中。 在孙建国任河南省综治办专职副主任期间，中原油田总医院职工法轮功学员郑小丽遭受非法劳教、判刑等迫害。2012年6月，郑小丽被绑架到河南省郑州洗脑班迫害，身体急剧恶化。2013年12月，含冤离世，年仅50岁。2013年6月24号，法轮功学员杨忠耿被绑架，遭受毒打和酷刑折磨，被逼问其他法轮功学员下落。6月28号，仅仅四天的时间，杨忠耿就被郑州警察活活打死。杨忠耿被迫害致死后才通知家人。杨忠耿的母亲看到儿子遗体的惨状，悲伤惊吓过度，昏了过去，之后不会说话了。2001年起，孙建国就在政法系统任职，他积极追随中共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竭尽全力迫害法轮功学员，使孙建国从一个区委书记一路窜升至省级官员。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违法违纪遭处罚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如今，孙建国任职期间的恶行遭到报应，退休六年后被查，孙建国走投无路，以投案自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5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你办案时心里真有国法吗？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5日。人生在世，从古到今都有当官当差的，同样身在衙门，有的人就心怀善良，为民造福，而有的人却害人伤己，疑惑子孙。下面咱们一起来看看几个古今发生的真实事例，从而引以为鉴。清代学者袁枚在《新奇写》里记载了一则故事，是某侍郎因为执法中贪图私利而遭报应的故事。清代乾隆20年间，朝廷派某侍郎大人到黄河视察，住在陶庄公馆。除夕夜，侍郎和随从提着灯火巡河，与值班的主簿喝了些酒。侍郎回到陶庄公馆后，很快就睡着了，梦到了去世的母亲。母亲见侍郎来到这里，惊讶地对他说：这里不是人间，你来到这里怎么能回去呢？于是母亲带侍郎去求河西边的高僧想办法，让侍郎回到阳间。他们来到庙宇，见到高僧，侍郎跪下叩拜，高僧不理他。侍郎问高僧：我奉天子之命来巡查黄河，有什么罪行该死，也应该告诉我，让我心服口服啊，为何您不理我呢？老僧笑道：你杀死的人太多，福禄已经耗尽，还问什么？侍郎说：我杀人虽多，但那些都是按照国法应该杀的呀，并非我的罪过呀。高僧说：你办案的时候，你心里真有国法吗？你只是贪图私利，迎合权贵奸人，想得宠升官而已。老僧取案上的玉如意直指侍郎的心，侍郎觉得一股冷气刺入心窝，冷彻五脏，心跳不止，汗如雨下，害怕的不能说话。过了一阵后，他说：我知罪了，以后改过行吗？高僧说：你并非能够改过之人，但今天还不是你的死期，以后下地狱再算总账吧。于是吩咐一个和尚送他回阳间。这时他死去的母亲走过来哭道：儿啊，你活不了几天了， 你为什么在执法时不秉公办事，却贪图私利，迎合权贵奸人，妄想得宠升官呢？侍郎面对母亲无地自容，长叹一声，从梦中醒来。不久这个侍郎就生病了，果真吐血而亡。侍郎在执法过程中迎合权贵，谋取私利，获罪于天，祈祷忏悔为时已晚。人的命由天定，而福祸由人的心主宰，所以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为人处事，都应以天道为准则，心存善良，不以任何借口戕害他人。一个人坏事做多了，死后只能到地狱里去受罪领罚。明慧网有一篇报道，题目是《我到地狱走一遭》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位退伍老兵在地狱看到一些曾经在人间执法的公检法司人员，四个人一组，反绑在一个刑具上，一根钢签同时横穿四人的腰部，一边一个刑役的差吏把钢签一推一拉，受刑者在痛苦中偿还一个个受害者，那场景非常凄惨，四个人极其痛苦的惨叫，满地是血，这就是人在阳间做坏事，在地狱里受刑偿还自己的罪业。现代社会许多人不相信善恶有报，有些在公检法司等机构工作的人员，常常运用手中的权力诬陷冤判那些无辜的民众，甚至酷刑折磨，制造许多人间冤案。或许这些人和上面记述的那名侍郎一样，说自己不过是按照国家法律在办事，其实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不妨拿古代高僧的话对照一下，你办案的时候，你心里真有国法吗？我们再来看看几个现代例子。内蒙古赤峰市610头子杨春月家，前些年儿子车祸丧命，随后杨春月自己死于脑癌，他的妻子痛苦的哀嚎，老天啊，我们家到底缺了什么德啊？知道底细的人私下议论道，脚磨成泡自己走的，这是恶事做多了。原来杨春月迫害法轮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制造了几百起冤案，才毁了自己原本幸福的家庭。如果杨春月的妻子早点劝导丈夫别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或许不会有这种结局了。2011年，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至少对九名法轮功学员诬判，其中经刑事庭副庭长杨东升一人之手，就非法重判了两人。法轮功学员在自己遭受迫害的情况下，还苦心劝善杨东升，不要诬判法轮功修炼人，会损毁自己福德，遭到报应的。杨东升不听劝，还说只有没用的人才信善恶有报，想说服我没门，谁能把我怎么样？有共产党给我撑腰，不管什么信仰不信仰，法律不法律，要跟共产党保持一致，对法轮功绝不手软。同年8月14日，河南省鲁山县法院警车在正遥高速公路上发生严重车祸，车上10人3死7伤，杨东升等3名庭长当场死亡。杨东升说这些话，做这些事的时候，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多行不义必自毙，连忏悔祈祷的机会都没有了。上天可不是根据你是否执行上级命令来判定你的对错，而是根据你做事时发出的心是未思恶念还是善念来判定你的功过的。鄂安福是沈阳市沈北新区法院法官，2011年2月一天突发脑出血，历经近两个月的抢救后身亡，年仅45岁。据悉，鄂安福在临终前不断叮嘱家属快去找练法轮功的，并向法轮功学员忏悔自己的罪行。他为什么要找法轮功学员呢？原来鄂安福在2001年对5名法轮功学员 非法秘密判刑3年到8年，临终前鄂安福看见了地狱之门，想找法轮功学员赎罪，可惜为时已晚。那么是不是对上天犯了罪的就没救了呢？湖北一位教师的经历或许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启示。这位男教师姓刘，30多岁，在湖北省咸宁市嘉鱼县某学校任教。身为教师，刘先生却不幸听信了中共谎言，不但不幸善恶有报，还对法轮大法的师父和法轮大法出言不敬。法轮功学员给他讲真相劝善，他不想听也不想信。2003年一天下午，刘先生的儿子在荡秋千时撞伤大腿根部，血流不止。孩子被送医抢救，医院一检查，小孩的小便处已经被撞烂，不敢接收。刘先生只好叫车去武汉。在路上，刘先生突然想起了上午自己对法轮功师父出言不敬，那一瞬间他明白了，法轮功学员讲的是真的。于是他马上在心里向法轮功师父认错忏悔，并求法轮功师父帮忙救他的儿子。刘先生要妻子也一直求法轮功师父救儿子。佛法慈悲，车还没有到武汉，刘先生儿子伤口处的血就止住了，在武汉医院没打一针，只吃了一片药，第二天早上他儿子就能正常排尿。自此以后，刘先生知道尊敬法轮大法了，他讲起此事都会说法轮功真神，就是说知错就改就能赎罪，以免灾难降临。因此我们特别提醒今年还在被中共谎言欺骗的公检法司、政法委和610等机构的人员，今后遇到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以及被构陷的案件的时候，一定要三思慎行，选择良知。真善忍是天理，应该虔诚地敬重法轮大法，而不应该去诽谤与迫害。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我们跟您说说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法轮功到底如何？这些啊，法轮功学员们都有亲身的体会，谁也骗不了他们。但是中共一言堂的谎言却欺骗了没有真正接触过法轮功的人。有人因此仇视法轮功，甚至参与了迫害。法轮功教导的是真善忍，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法轮功学员们多少年来一直在告诉人们，不要信中共的谎言，别被糊涂的欺骗，自己去了解法轮功。想想看，有些人对法轮功的成见来自哪里呢？您看过法轮功的书吗？当年法轮功师父李大师办的9天学习班的录像，您有看过吗？有没有跟着法轮功学员一起练过优美舒缓的5套功法呢？这些您在突破中共的网络封锁之后，都可以在明慧网上下载，而且全部是免费的。您想想，这么多年来，从99年开始啊，为什么中共从来都不敢让您看到法轮功的书籍和录像呢？为什么不能由您自己来做出判断呢？现在想想看，法轮功学员从没有要过您一分钱，不图您任何的好处，反过来却是自己拿钱，冒着被中共迫害的危险，不辞辛劳地告诉您真相。您觉得他们有必要骗您吗？又会骗您什么呢？所以下次您再接到送到您手上的真相资料时，请体谅他们的苦心，看一看， 修佛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只是希望您好，看清中共，平安度过大劫难，得到神佛的护佑。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我们电台的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明慧网成立于1999年6月，明慧网的网址是汉语拼音的明慧点 org， 内容主要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第一手有关法轮功的资料，报道与法轮功相关的真实讯息。欢迎您突破网络封锁，也就是翻墙，来自己看一看明慧网。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告诉您真相。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好，我是雪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童话法光回归本性。当今的人类社会正处于一个无神论肆虐、道德下滑、金钱物欲极其膨胀的漩涡中。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明宇，在与大法结缘之后，跳出了这个漩涡，做到了明辨是非、分辨正邪、守住良善，不断回归先天本性。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明宇出生于1986年，得法前，他是个玩了近20年电子游戏的游戏狂。得法修炼后，游戏虽然走出了他的生活，但是后天养成了一些负面观念与坏习惯，却像大山一样牢牢地固守在那里。在修炼中，明宇时刻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有了巨大的收获。首先，他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过去看别人，思维中会带着一种类似诅咒的想法，而现在不管看到什么人，即使对方对他表现得很恶，他都会真心的微笑，心里祝福着对方。脑中出现不好的念头时，他会去排斥，渐渐的，那个疯狂极端满脑子负面的思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积极乐观，为他的思想一点点地填补着他的思维。随着思想的变化，慢慢的，明宇发现他的审美观、爱好、说话方式与生活习惯都在变。修炼之前，他所热衷的流行音乐和电视剧都不爱看了，反而非常喜爱中西方的古典乐曲，每每听到都感觉心神安详，内心宁静。以前他喜欢穿嘻哈风格的衣服，经常邋里邋遢，还喜欢将脏衣服乱扔乱放，搞得家人处处为他操心。而现在他喜欢穿衬衣、西裤和皮鞋，有时还会穿汉服，因为衣着变得简洁得体，同事们都说明宇的穿衣品味变高了。以前上学时，明宇喜欢写连笔字，还认为自己的草书写得很有风格。现在翻看以前的字，他觉得就像蜘蛛爬一样难看。后来看到大法弟子制作的动画片《悠游自在》之后，他才明白文字是神传给人的，从此开始规范地使用楷书，字体也比以前清秀多了。讲话则是明宇最难控制的一方面，因为养成了大声说话的习惯，自己又有个爱闲聊的毛病，总喜欢炫耀自己的所得所知，经常停不下来，时间一长或过于激动，就会大脑发热或头痛。后来 明玉对照大法向内找，明白自己说话失控，其实是执着心在作祟。比如显示心、怨恨心，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刻意说某些话。当明白了问题所在后，明宇便开始按照大法的书《转法轮》中的要求修口，并时时警示自己注意说话方式，力求做到温文尔雅、和风细雨。2018年年末，公司会议室要做设备更新与格局改建，领导安排明宇负责整个工程，从整体规划到设备的选择，他都一丝不苟地去认真对待。在购买设备前，明宇做了多方面的调研，小到一个地差都去考虑实地情况与他的后期使用问题。他不但全程和施工方一起干活，还多次主动加班工作，给公司节省了大量资金与时间，领导们都非常满意。一天，领导找到明宇，说让他找人施工，这是一件使他直面利益诱惑的事情。如果是在修炼前，他一定一口答应，那样可以通过给人介绍活儿，从中吃回扣。可现在修炼大法了，明宇立刻意识到不能再那样做了，于是他找到领导说，这种涉及到钱的事情我是不会动一分的，但古人言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我希望有公正透明的方法，不要让我独揽权力。领导听后决定让他负责技术和施工，资金方面走招标流程。在招标的时候，另一位领导受益，让明宇直接提供设备报价，他自己找两家陪标的走走流程就行了。明宇听后拒绝了，陪标其实就是造假，这种内定的方式他无法接受。后来在与施工方接触时，两个供应商都主动要给明宇回扣，都被他拒绝了。明宇善意地和他们说，钱我不要，降低一下设备的成本就行了。可能是明宇的真诚打动了他们，施工方直接把底价给了他，使得最终采买的设备多数是平价或低于市场价。后来明宇与施工方成了很好的朋友，他们也通过明宇了解了一些法轮大法真相。类似的金钱诱惑还发生过不少次，比如给明宇发的工资与工龄不符，每个月会多拿几百块钱。明宇找到领导私下谈了这事，领导说，我知道你工作付出的多，工资却很低，我找大领导说过给你涨工资的事，他没给答复，我就私下把你的工龄增加了5年作为补偿。明宇善意地说，如果公司领导看到我的工龄与实际情况不符，会影响到您的工作，您给我改回来吧，而且我会把之前多发的钱退回给公司。领导感受到明宇的善意，说之前的钱不用退了，工龄回头给你改过来。当他笑着送明宇出门时，明宇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信任。明宇家是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如今他修炼大法了，知道要面对这样复杂的家庭环境，必须随时用大法修正自己。正所谓中土难生，这复杂的环境让明宇修去了很多不好的人心，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大法弟子的与众不同。前不久89岁的奶奶突然感冒发烧，姑姑和大爷们都来看望，这群亲戚中除了二姑家以外都已经明白了大法真相。因二姑父以前是村书记，被中共严重洗脑，他的家人也受到了影响，都很排斥法轮功。这次明宇二姑来家看望奶奶，当看到明宇这个当孙子的一直陪着奶奶上厕所帮他洗漱，又听到奶奶感叹说自己命好，有孙子和孙媳妇伺候着， 说他们还经常给他和爷爷洗澡洗脚等。看得出二姑受到了触动。吃饭时，奶奶想将吃不了的饭拿给爷爷，但又犹豫了，因他的感冒还没痊愈。作为修炼人不怕这些，明宇就把饭拿过来吃了。二姑看到后说，我从来都不吃别人的剩饭，你能做到这样真是难得。奶奶听后说，明宇平时也是这样的。二姑看到明宇善待老人的种种，想起自己儿媳因为钱对他无理谩骂的事，心中很不平。明宇就用法轮大法的法理跟他交流，告诉他说，您的儿媳妇要是修炼大法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因为我修炼之前也是因为钱、房子和父亲闹的事特别僵，曾经把父亲气得睡不着觉，自己也为此哭了好多次，甚至想到离家出走。修炼法轮大法后，我和父亲之间的矛盾全化解了，我自己的钱也全交给父亲帮忙打理了。二姑听后，语气中对这种和睦的家庭氛围充满了期盼。后来她观看了法轮功真相视频，明宇又把自己投给明慧网的文章读给二姑听，她听后竟然哭了。明宇明白，那是宇宙真善忍触动了他的本性，让他对大法彻底认可了。二姑回家时带走了多本真相资料。明宇经常去同一个理发店理发，因为店主很善良也很健谈，明宇就在每次理发时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善恶有报的故事。店主接触过明宇和明宇的家人后，感受到了大法弟子身上展现出的善良、纯真与忍让。看到他们四世同堂还能如此和睦，而且全家人都健康，祖辈长寿，店主由原来的排斥法轮功真相，到后来从心底认可了大法。最近店主的丈夫和他的娘家人因为钱财问题发生了纠纷，使得他们两人闹得要离婚。店主每当想起丈夫说要与他同归于尽的话，就直淌眼泪。明宇通过之前的接触，知道他的命很苦，走到今天实属不易。能看得出，迷在难中的他，已经达到了承受能力的极限。明宇知道，只有大法才能为他破迷，才能改变他的人生。明宇就把大法师父的广州讲法录音送给他，并告诉他一定不要带任何观念去听。十多天以后，明宇专程去理发店看看店主的情况，结果一进屋就看到店主满脸笑开了花。明宇问，听师父讲法了吗？他说已经听了一遍了，并笑着说，刚开始的时候根本没听懂师父讲的是什么，但是后来越听越明白，发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问题在师父的法中都讲到了。他还说能用师父所讲的法去衡量遇到的矛盾了。明宇听后知道店主与丈夫一定是和好了，店主笑逐颜开的模样与之前妻妾的面孔简直判若两人。是大法师父给他改变了人生道路。那天明宇和店主聊得特开心，明宇叮嘱他一定要多听师父的讲法，按照法中讲的去做，生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心语欢迎您的收听。据史书记载，明朝亡于大瘟疫， 但是那场瘟疫却不染清军。清军入关后一路杀到南方，统一了中国，瘟疫也奇怪地消失了，好像这场瘟疫就是为了毁灭大明王朝而来。这个奇怪的历史现象一直令学术界困惑，为什么会这样？据说当时有个叫吴有幸，字幼可的游医，治瘟有绝招，他凭着道家的真言和达元饮治愈了所到之处的瘟疫。但是游医行走的范围很有限，瘟疫的四散传播速度之快绝不是游医可以阻止的。但当时全国性的大疫却随着明朝灭亡而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在这两期节目里，我们就为您揭开这段历史的谜语。第一部分，天定历史设谜语，颠覆常识见玄机。李自成攻入北京，明朝崇祯皇帝在景山上吊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它的背后却有一个惊天的秘密。一，顺势速得天下，逆势咒失江山。崇祯十七年新年，1644年2月8日，李自成在西京（现今的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满清掌权的多尔衮以顺治帝的名义致书李自成，提议共取中原。因为大明城防坚固，特别是北京包砖的后城墙实在不好打，先主皇太极和多尔衮都曾遁于坚城。对满清瓜分中原的提议，李自成不予理会。3月10日，李自成亲率骑兵步兵50万人东征，从禹门渡黄河进入山西。此后大顺军连战连捷，很多地方望风而降。3月下旬，占领山西全境之后，兵去河北正定、保定。4月23日，兵抵北京外城西直门外。当天明军三大营守军溃败投降，夜间太监开外城张义门投降。25日，内城陷落，崇祯帝没逃出去，自缢于景山。东征定天下之顺利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特别是满清的多尔衮，而后就是人们熟知的大顺军，在北京拷打官员，追赃铸饷，义军将士骄奢淫掠，逼反了准备归顺的山海关守将吴三桂。李自成东征山海关，吴三桂请满清入关，大顺军被清军击溃，一路败逃。李自成覆灭大明之后仅仅39天，江山再次易主。二，顺势有玄机，瘟疫出奇迹。李自成的义军前期打仗并不顺利，三度全军覆没，三次顽强复起，从崇祯14年才开始时来运转。1642年称雄于河南，1643年在潼关歼灭了明朝主力孙传庭的大军，1644年东征横扫晋冀，轻取北京。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顺利？对照另一组史料就能看出，瘟疫使然。1641年大明瘟疫复起，开始了最大的一次流行，泛滥的地区相当于现在的京津冀、江浙沪、鲁豫皖等地，有些地方十户九死，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一直盛行到1644年，这在电影《大明劫》里有所展现。要不是神医吴幼可，孙传庭的军队就完全没有战斗力了。可是吴幼可并没有去北京，而京城疫情最重，当时北京萧条肃杀，街头巷尾连玩耍的孩童都没有了。到1644年4月，李自成围攻北京时， 北京被瘟疫扫荡的基本没有抵抗能力了。把军事和疫情的两方真相拼合在一起，惊人的奇迹就出现了。三，疫灭大明，疫情骤停。李自成的义军进京，隔离病人了没有？没有。他们戴口罩蒙面了没有？没有。他们被告知要勤洗手了没有？没有。他们和京城人保持社交距离了没有？没有。他们封闭京城街坊，让百姓禁足了没有？没有。他们责令百业俱息，让社会停摆了没有？没有。那次大瘟疫可是鼠疫，从症状上看是兼具肺鼠疫、腺鼠疫之力的混合鼠疫，其传染力、危险等级比当今的新冠瘟疫还高。崇祯实录记载，1643年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约为 40%， 甚至更多。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下七月大疫，名曰歌居病，挨家挨户传染，常常是全家死绝，无人收尸。明记北略记载，大明宾科给事中曹良直家里来了客人，与客人对坐饮茶，刚端起茶杯，弯下身子请客人喝茶，还没起身就死在当场。兵部梁希来拜客后急忙回家，进屋就死了。武将钱进明同客交谈，话没说完即死，一会儿夫人婢仆连死15人。又有两个人骑马一前一后边走边聊，后面的人问了一句话，前面的人却不再答话了。走近看时，才发现前面的人已经死了，尸体仍端坐在马上，手里扬起的马鞭还兀自垂着。更有一富户全家感染鼠疫，满门死绝。有两个小偷趁机进来偷东西，一个小偷入室打包财物，一个趴在房檐上俯身朝下接取包裹，两个人分工合作，屋檐上已经堆满了，屋檐下还有许多堆积。檐下的小偷又托起一个包裹，屋檐上的小偷正把接住的包裹向上提拽，两人突然都死了，手里各拿着的包裹也没有落地。李自成大军开到北京之时，京军三大营的军队因为鼠疫死亡过多，北京内外城墙 15.4 万个垛口只能有5万兵据守。这些大疫之下侥幸存活下来的士兵们衣装狼狈，等于乞儿，失去了抵抗能力。鼠疫是病菌致病，不只是通过老鼠身上的跳蚤才传染，上面的历史史实和当今的科学理论都证实，鼠疫人传人，没有跳蚤作为媒介传染得更快更惨烈，呼吸接触就传播病菌。腺鼠疫的潜伏期2到8天，肺鼠疫的潜伏期3到5天。那么为什么在混合鼠疫大流行的北京城里，李自成的义军不但没有被烈性鼠疫感染，在远超鼠疫潜伏期的31天后还在山海关和吴三桂的军队激战？铁的事实让我们理性面对一个深层的真相，瘟疫当时就是不染李自成的义军。那些说李自成军队因为染疫才迅速败于清兵的假说是没有根据的猜测。史料记载的是，当时李自成的军队顽强奋战，战斗力极强，在山海关大战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如果不是风向突变，满清大军趁机出击，关宁铁骑眼看就要被李自成全歼了。当时吴三桂的一些军队拼死也抵挡不住，有的已经开始投降了。清朝的史料说，李自成的溃兵跑到哪里就把瘟疫带到哪里，这也是猜想外加栽赃， 是清军追击到哪里就发现哪里有疫情残留，其实瘟疫早已在那些地方流行了，不是溃兵带去的。假如真是溃兵带去的，清军和李自成在山海关大战时，大疫就把清军放倒了。正因为人们不理解，所以电影《大明劫》里才虚构了李自成义军也染疫的情节。现在看来，那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但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李自成的军队也是明朝的子民，为什么他们造反之后瘟疫就远离了他们呢？也许有人会说，是不是形成了群体免疫了？义军都是由有免疫力的人组成的。第二部分，科学对比，再现玄机。一，惨烈的鼠疫，人类无法群体免疫。现代科学对鼠疫有三条科学结论。结论一，而今如果没有及时有效的医治，现鼠疫的死亡率约为 75%， 肺鼠疫的死亡率为 100%。 在人类发现抗生素之前，没有特效药，人类面临的就是这样的死亡率。结论二，人体对鼠疫杆菌没有天然免疫力，都易感，也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被感染。结论三，患过鼠疫的病愈者可获得持久性免疫力，很少再次感染。明末大瘟疫的症状表明，那时的肺鼠疫、腺鼠疫的混合鼠疫，典型的是通过呼吸道传染，没有人有抵抗力，感染后很少人能活下来。疫情从崇祯六年，即1633年开始起于山西，而后泛滥全国，疫情间断发作，此起彼伏，扫荡回旋，表面人类没有形成群体免疫，每一次幸存下来的人也没有抵抗力，抵挡不住疫情的复发。二，李自成的义军颠覆了无神论。但是历史事实告诉世人，李自成的义军横扫疫区的明军，又轻取疫情最重的北京城，还保持了强大的战斗力，东征山海关。在烈性鼠疫发作的中国内地，他们甚至对肺鼠疫都产生了免疫力，唯一的解释就是天意所为。上述史实再次告诉人类，瘟疫真有眼睛，定向感染人，定向取命，无神论在瘟疫面前可谓全面瓦解。第三部分，马房跳蚤防鼠疫，一叶障目盖玄机。为了解释清军不染瘟疫的奇怪现象，有学者提出了战马房一说，说清军主要是骑兵，战马身上的气味能驱赶跳蚤，所以清军不得鼠疫。然而这只是为了解释而造的解释，不能成立。清军也有步兵，为什么步兵不染疫？明军也有骑兵，为什么在瘟疫打击下战斗力大减？李自成东征的50万大顺军主要也是步兵，为什么不染疫呢？何况前面刚讲，鼠疫的传播不只依靠老鼠身上的跳蚤，见面说话、接触伤口、物品、货物、财物等等，病菌照样人传人。而且从史料记载的疫情惨状来看，当时的瘟疫不是在传播传染病，而是在传染死亡，完全不需要跳蚤叮咬的时间，甚至不需要潜伏期。清军一路杀过去，杀人、抢劫、屠城，在史书中有明确记载，他们干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为什么烈性传染的鼠疫却不染清军呢？因为大明王朝的一件天大的罪恶更加伤天害理，揭开这段历史的真容，也就揭开了当今世界性的瘟疫大劫的答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先进行到这里，我们在下期节目中继续为您揭示。 感谢您的收听，下次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弟。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轮回转世几千年，进进出出为哪般？功名利禄不长久，世道兴衰全在天。生命本是天上仙，人生成败过眼烟。是非本是前世怨，得法破迷上青天。梦醒这首歌曲在法轮功学员中脍炙人口，深受喜爱。当您在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上输入梦醒来检索时，您会看到许许多多有关法轮功学员与歌曲梦醒之间的感人故事。在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环境中，这首歌曲鼓舞了多少大法弟子，同时感动了多少有良心善知的民众，甚至包括一些参与迫害的警察，使众多的有缘人了悟了人生真谛。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明镜作词、修月作曲、江敏演唱的歌曲《梦醒》。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